这里是罗威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党员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年2135年3月22号，公元2008年5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与中国关系亲密的国家应敢于批评其犯下的错误。又有一名藏人被中国军警殴打致死。流亡藏人继续为四川地震灾区募捐祈福。西藏自由火炬通过单车传递到美国斯普林斯。美中将于下周举行人权对话，引起世人关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中国关系亲密国家应该关注西藏人权，并敢于批评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是很重要的。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从上周五23号开始在英国诺丁汉展开为期5天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25号接受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时，向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对西藏问题给予的强烈支持和关注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说，我们对此很感激，并呼吁日本政府再度向中方传达对西藏人权的关注。达赖喇嘛强调，如果与中国有着亲密关系的国家，就应该向作为朋友的中国敢于批评其错误的政策是很重要的。达赖喇嘛还表示，他计划在今年11月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访问日本。
邻居新岛日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6号在诺丁汉表示，部分激进派藏人不满与中国谈判的进展，并且对他的以中间道路寻求和解失去信心。达赖喇嘛明确警告指出，由于中国政府拒绝就西藏前途与他达成协议，他正失去西藏境内外许多追随者的支持。达赖喇嘛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时指出，那些敦促与中国暴力对抗的更为激进的藏人，对他通过和平对话获得自治的政策日益失去信心。达赖喇嘛说，不满的藏人一旦失控，他唯有隐退，不再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又表示，目前不止中国政府与他的代表沟通，是否只是为了在奥运前营造良好气氛，但是达赖喇嘛保证会继续秉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达赖喇嘛希望中国政府能就西藏获得更大自治权事宜与他的代表在几周后启动认真的谈判。
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昨天26号开始在诺丁汉向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法会，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今天星期二，达赖喇嘛将出席诺丁汉市政府为达赖喇嘛到访举行的招待会，29号将前往牛津展开访问。另据《世界日报》消息，由美国导演达维奇执导的纪录影片《达赖喇嘛复兴》正在美国旧金山热播。达赖喇嘛在影片中倡导大众人生不能只追求物质，还要有精神和内心的追求，并期待能找出双赢办法解决西藏问题。这部影片拍摄年代是1999年底，正值世界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当时达赖喇嘛邀请了40位来自世界各国被称为最有创意的思想家到他在印度的寓所，一连数日讨论与世界有关的一些问题。在讨论中，达赖喇嘛表示，不要以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宗教为最重要，而要以全人类为最重要。他批评美国等发达国家，民众多以经济增长为重要事情，忽略了精神和内心需求。被问到和西藏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要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重要的是要保存西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反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这会伤害到普通的中国民众。达赖喇嘛提出，要推动基本的人的价值，先要从每个人做起，然后在家庭中推动，之后要在一群人之中推动。据介绍，该电影已获得10多个电影奖，电影长达80分钟，从上周六24号开始到本周四29号，在旧金山洛谢电影中心放映，每天下午2点为第一场，到晚上8点40分为最后一场。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自今年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康保纪念日开始，在西藏三区法市民众集体抗议中共政权的和平示威活动后，200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舰的开枪射杀。近期由于一名藏人在西藏安朵阿巴县监狱中因遭受中共军舰的毒打而不幸死亡。印度北部达伦萨拉西藏戈德斯僧人私人引述经理科考消息向本台介绍说，因被指控涉嫌参与西藏阿巴县示威活动未免遭到拘捕，并被关押在阿巴县监狱中的来自阿巴县加入乡的牧民巴泰街在狱中因遭受中共军舰的残酷毒打，于本月23号在狱中不幸死亡，终年58岁。此人继续表示，中共军军于本月23号晚上9点钟左右秘密闯入西藏安朵阿巴县戈德斯，强行逮捕了戈德斯现年20岁左右的僧人根嘎和多杰。中共当局指控这两名僧人之前在结束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表现恶劣，当局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拘捕藏人的事件经常在西藏各地发生。之前戈德斯一位僧人的亲属在四川地震中受难后，戈德斯部分僧侣为其举行超度法会，但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强行阻止。目前西藏安朵阿巴县戈德斯依然处于中共军舰的严密监控中，在当地驻守的中共军舰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正在继续增加。此外，由于中共军舰的严密监控和骚扰，离阿巴县半公里左右处的西藏觉囊派佛寺塞斯的全体僧众于近期被迫离开寺院，目前该寺已经处于自身关闭的状态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斯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因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吁，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通过举行烛光祈福法会和募捐活动等方式，直至四川地震灾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日本西藏之家的举办下，约150名位于日本的流亡藏人和当地民众于上周六24号，在首都东京的一家教堂举行玄天法会，为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者和幸存者进行祈愿。当天他们还为支持地震灾区成立了抗震救灾基金会，在当地举行募捐活动，并计划将这一募捐活动持续到7月。基金会方面将所筹集到的资金通过西藏流亡政府捐献给地震灾区。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为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对所有受伤和失去家园的灾民表示同情。他说，我们不分民族，为这次地震中的所有受灾者举行祈福法会。另据世界日报报道，约600名移居美国的流亡藏人于上周日25号从晚上7点开始聚集在纽约联合广场上，并有僧人带领诵经下为四川和缅甸的灾民祈祷。他们在广场地面还以白色的蜡烛排出为灾民祈祷的英文。参加活动的流亡藏人表示，中国政府不等于中国人民，四川民众受苦，藏人也很难过。这一活动是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美国西藏委员会、纽约和新泽西西藏协会以及西藏妇女会4个组织联合发起的。参加活动的流亡藏人格桑次仁指出，藏人和大家一样，却为四川及缅甸的灾难而震动。这次地震的灾区阿坝就是一个藏区，所以藏人也有很多人受灾，但是消息不通，很难与故乡取得联系。他说，大家决定举办一次公开的法会，集众人之力为灾民祈福。格桑次仁还表示，现在西藏新闻因地震有所淡化，但西藏的人权情况仍没有改善，海外藏人都很担心。纽约流亡藏人从3月10号开始举行的反中共示威活动现在也在持续进行当中，但是他们表示，抗议中国政府不等于抗议中国人民。藏人的示威不是针对汉人，不是要挑起种族问题，只是要争取西藏的人权。因此这场法会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藏人和平抗争的理念。据了解，截至今天27号中午12点，地震已造成67183人死亡，20790人失踪，361822人受伤。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全球展开接力传递的西藏自由火炬与本周已结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的各项传递活动后，于今天星期二通过单车传递到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科罗拉多州西藏协会会长丹增敦杰向本台介绍说，科罗拉多西藏志勇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和科罗拉多西藏协会的联合组织下，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和当地民众等约150多人参加了在丹佛的西藏自由火炬传递仪式。丹增敦杰表示，当时一名年龄最小的西藏小孩把西藏自由火炬传递到丹佛市市长保罗罗佩斯的手中时，保罗市长表示他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同时希望北京政府尊重人权，尊重奥林匹克运动精神。随后西藏自由火炬在丹佛印第安纳修女的祈祷声中，有6名活动人士通过单车把西藏自由火炬传递到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全程约100多公里。西藏自由火炬将于明天星期三早上传递到斯普林斯美国奥委会办公楼前，并将呼吁美国奥委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在西藏境内传递北京奥运火炬，同时还呼吁美国总统布什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另据大纪元网络消息，揭露中国人权黑暗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于本月25号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加拿大国会议员比尔斯科塞、国际知名人权律师戴维德马塔斯、联邦绿党候选人杰姆、加拿大小姐人权活动家纳扎宁、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席丹增拉隆、自由缅甸代表 Kimin Su、 法轮功代表高晓敏等上百人参加了圣火传递仪式。加拿大国会议员比尔斯科塞表示，中国政府在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西藏人民和其他信仰团体，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醒加拿大政府继续督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是非常重要的。加拿大小姐人权活动家纳扎宁在集会上表示，中国公民被自己的政府剥夺人权，被迫害，被屠杀，其中包括西藏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和律师等。自由缅甸代表Kimin Su 女士在集会上呼吁联合国关注缅甸民众、西藏人和法轮功学员遭受集权统治迫害的现状。
请继续收听罗比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美中两国下周将举行2002年以来的首次人权对话。在3月份发生西藏动乱和8月份北京将举办奥运会的大背景下，此次对话引起了世人关注。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美中两国对话是近几年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一次正式接触。过去几年来，美方曾要求中方释放某些犯人，双方也都发表了针对对方的人权记录报告。今年2月份，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恢复中断了6年的对话。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新任助理国务卿戴维·克里莫下周将率团前往北京。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上周五发布的消息，预计克雷默将与中方相关部委的官员举行2天的会谈。消息指出，中国希望重启人权对话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做出的姿态。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欢迎。今年3月11号，美国已将中国从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名单中删除。几天后，即3月14号，拉萨就爆发了反对北京统治的动乱，逮捕了大批示威藏人，并对进入藏区实行控制。对此，西藏问题再次将人权问题推到了美中关系的前沿。从1990年以来，美国和中国总共举行了12轮人权对话。这一对话是美国谴责中国镇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开始的。在2002年的对话明显缺乏进展后，中国取消了会谈。美国2004年曾试图将中国人权问题列入联合国议题，但没有成功。旧金山人权组织中美对话基金会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会前实行奥运特赦，释放长期服刑的犯人，包括那些因1989年天安门事件仍被关押的犯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格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了。